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情，不能遍知无量无数挪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今天我们讲这个四十八愿里边的二十三愿，成佛神力供养诸佛，这句话我们要深一步的了解。如果你要是供养三宝啊，供养诸佛就等于供养三宝，因为佛说的法，这是法宝，替佛宣扬的是生宝，是供养诸佛必须啊成佛神力。单单一般字面来讲呢，我想大家都会懂，你必须有高度的智慧，你才能够有供养心。佛者觉也，觉者智慧也。你要是啊，要想供养三宝，必须成你的智慧之力，就是神力，佛的神力。如果你的智慧力没有发起来呀，供养心还是有限的。所以成佛神力，佛的神力，把这个佛呀也不要把它当作心外的佛，应该当作这个自己的智慧，应该当作自己的觉悟，这是佛的神力。因为佛与众生啊，就是一个智慧一个愚痴的差别，一个光明一个黑暗的不同。那么说你成你的这个众生鬼神之力，那就是黑暗面了。除我成这个诸佛神力，那就是光明面，就是秉承了你自己的智慧，秉承了你自己的觉悟，你才能供养三宝。一时之情，一时之情就吃一餐饭的时间，这个我们也应该呀、啊、另外的呀、啊、把它深入的解释，也就当作一念之情。一时就是一念，就是如果你要是智慧一启发了，叫你不供养三宝也不可以；如果你智慧没有启发，叫你供养三宝也是很为难的。如果你要是有智慧供养佛，就是在一念之间呢，就可以供养很多的佛，可以到很多的这个佛的国度。这一点呢，我们另外有一个说法，你能供养众生就等于供养诸佛，你在一切众生的身份上不起功高我慢，就等于供养诸佛。诸佛在哪里呀、啊、大家想一想，众生就是佛，那么你在这个每一个众生的身份上啊，起恭敬心，起这个供养心，就等于供养佛，你就拿它当作佛了，你就是供养佛了。如果你就是佛在你的面前，你不把它当作佛，也就没有供养到佛。 所以偏台宗解释经典呢，它有四义十经要教，观心、本纪、因缘，每一句话呀都可以用这个四种道理来解释，一个因缘解释，一个观心来解释，一个本纪来解释，一个这个约教来判。当然我们每一句话不可能都用四种，那么就是啊，也许用一种，也许用两种，也许用三种，你就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佛，因为我每个人都有五眼六通嘛，有五个眼睛，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我们起码有五个眼睛呢。你有佛眼，你用佛眼来看一切众生，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佛。你不要用右眼来看，用右眼来看呢，那就是十二类生的种种差别了，你就会在他们的身份上起功高我慢，你不如我，我不如他的。你也不必用天眼来看，用天眼来看也有高低。你也不必用慧眼来看，用慧眼来看呢，一切皆空。你也不必用法眼来看，用法眼来看呢，那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只有用佛眼，你就是在这个无眼里边呢，选择用佛眼来看众生。那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是佛，你就等于供养了你所接触的众生数字，就是供养这么多佛。那么你所到的地方都是佛的国度，每一个众生所住的地方，他所住的地方都是佛的国度。如果这样子解释啊，那么这个数量再多呀也不成问题。那么这样子呢，我想世界和平，不必你争我夺了啊，也不必啊互相的这个吞食了。设我得佛，果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要不如意者，不取正觉。现其德本，无论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无论你是罗汉你是菩萨，都是以布施来供养为他的根本。世间上啊，以孝为德本，我们佛法呢以布施为德本。当然我们佛法也讲孝，孝名为戒，我们这个布施也是孝，我们也是站在这个孝的立场而布施。布施就是舍，舍里边呢有点救济的众生的这个味道。但世间法嘛，讲孝道嘛，它仅仅呢这一生一次的父母。我们佛教讲这个孝道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过去的多生的父母，未来多生的父母，因为我们有轮回嘛，轮回就不可能不知道过去的父母啊，未来的父母，每一生都有每一世的父母，我们就是三世的父母，我们都要行孝。怎么行孝呢？舍，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父母，这个方面大了。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啊都要舍，都要舍，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这个行孝的原理， 那就超出了儒家这个孝经里边这个道理了。有一个居士，名字我不讲，跟了一个法师，说要出家，法师要给他剃头。他说这个法府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头发不能随便剃掉。那我们佛教讲这个呢，那就要供养，舍身供养。所以他把这个法府受之父母啊偏解了，不可损伤就是你应该永宗耀祖，这是孝。如果你做一个不孝的儿子，毁谤了这个，败坏了家庭，这应该是不孝。并不是说你把这个头发剃掉了，这个就是不孝了。那么所以这个孝字啊，有狭义的这一生的父母，有广义的三世的父母。所以我们用孝啊，所以世间法用这个孝养，养光养父母不够啊，连畜生都会养啊，光养他有什么用呢？要顺，要叫他呀，说亲德离尘垢，子道方成就。父母亲能够脱离了生死的苦海，说一子出家，一子学道，九主升天，就这个道理。这是真正孝，真正的大孝，并不是说你一天给他买点什么东西吃啊，在这个物质上给他供养他，在精神上啊，天天气他，给你吃好一点，然后我再给你生气，叫你气的说不出话来。有些个父母啊，对儿女啊，那个不听话的儿女啊，干生气。哎，但是他也很孝顺，一会儿给你买点这个，一会儿给你买点那个，但是他就是不听你的话。这个不是我们佛教的讲的孝，佛教讲的孝啊，叫你父母啊，精神不带物质，因为我们已经出家了，没有办法用物质来这个孝敬父母，用精神。说现在的嘛，希望他这个消灾延寿。这个过去的嘛，希望他连品高升，这完全在精神方面的这个孝顺。同时我们的孝顺呢，扩展到三世，不是一世。所以这个佛教讲这个布施德本，跟这个世间讲这个德本呢，世间讲这个德本是孝，佛教讲这个德本呢就是布施，这两个道理是一样的，归到后来是一个道理，但是有狭义的广义的不同。献其德本就是在三宝面前啊，要用这个布施供养。说这几个名词我也讲过了，对上叫供养，对平辈叫解缘，对下嘛叫布施。如果我们不懂话的时候，我应该布施你个红包啊，这个里边就有点含义不恭敬了。那么我供养你个红包，或者我给你解缘还可以啊，说我们解缘。你说我布施你个红包，这个就等于以上对下来讲了，就是这个术语啊，一定要知道。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要不如意者，那就说我们要布施的时间呢，各位要注意啊，你要布施的时间呢，要叫他所许。好像他们这个很多的法师啊，在一起聊天呢，说法师啊，到哪里我们请你吃斋啊，或者是这个接风啊，洗尘啊，送嫁了， 他说不如啊，不如把这个钱呢变成这个红包，你把这个吃饭的钱呢变成红包给他，他可以随便还可以用，你吃一餐饭罗汉请观音呢，大家吃了啊，那就说是诸所求于供养之举，那么他许要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不能说学理送餐，就是说他需要什么我供养他什么的，这个还不一定钱多少的问题。要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如果你不能满他的愿，就菩萨供养三宝了，如果你不能满三宝的愿，那么我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诸佛，如果不能满三宝的愿呢，我都不取正觉。这个就是我们要是行布施也好啊，行这个解缘也好，行供养也好，你比如我们中午啊，中午我们过去经常有人买包子解缘，这个他需要，因为中午这餐饭嘛要吃饭嘛，两个包子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是恰到好处，你给的钱倒是没有用了啊，他不需要钱。我听说我们在过去在东北啊，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啊，拿一两金子都买不到一个馒头，金子就不值钱了，你要给这个馒头你那就是比黄金还要有用，就得说是你要是供养也好，布施也好，就是他需要的，说需要的，我们要满他的愿。是从前这个梁武帝那个时候行这个无遮大会，就这个意思，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当然不简单的啊，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设我得佛果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空一切智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在因中发愿说我的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应该说一切字。什么叫做一切字呢？一切字就是空字。空字啊，不是说的，要做的。字一共有三字，一个是一切字，一个是道种字，一个是一切种字。一切字就是空，道种字就是有，一切种子就是中道，就是空假中，三种观念。那么三字啊，还是以空字为主了，就是入空门呢，啊，说我们学佛的嘛，先要观空。佛教里边观空啊，不是叫你把什么东西都甩掉了，什么都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叫你对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人，不要起执情，不要执着，这是空。不是说啊、哎，我空了，有钱我也不要，房子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不是那个，那个就是错了，那就颠倒了。缘起法，缘起法就是空智的根本。你要了解一切都是因缘的，在佛教经典里边呢，甚至于两个人讲一句话，两个人照一次面，都有因缘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呀、啊，都有因缘的。如果我们呢了解这个因缘法、缘起法呢，那么也没有啊。过分的求，也没有过分的舍，你也不必勉强啊，这个也不要那个不要舍，也不要过分的求名求利，一切因缘嘛，随缘嘛，随缘度日、啊、 这个随缘里边呢，有点解脱的味道，洒脱，啊，洒洒脱脱。你比如说明天说叫你做皇帝，你说哎呀我不做啊，我说出家三年给皇帝都不做，那你也不妨去做做看呢，啊，明天叫你去讨饭，你也不妨去讨一讨。所以是在佛经里边呢，就是不必强舍，也不必强求，随其因缘，说随缘度日，你自要把握住众德之本。这就是知故经云，不问收获，我自有做好事行善事，那么至于结果如何我不考虑了，对我的心过得去，心安理得，那么结果如何呢？那是三世因缘家的安排了。所以是如果你要体会到这个因缘法呀，在一切上都会空，这空就是不执着了，不执，这就是一切智。所以到极乐世界的人呢，都应该有一切智的境界。设我得佛果中菩萨不得金刚挪罗厌身者，不取正觉。挪罗厌身呢，就是大身金刚力士身，或者又说他是梵王之身，大梵天王身，啊，叫挪罗厌身，最高大身，最坚固身。那么也就是说明呢，我们这个戒定慧所熏的这个坚固身，我们常常听说有舍利子啊，舍利，因死了嘛，可以烧出舍利来，不论男女都有的呀，男的舍利，女的舍利一样的，有舍利子，有舍利花啊，还有这个种种的五颜六色的，那就是坚固。有的碎身舍利，有的全身舍利。碎身舍利嘛，那就是这个烧过之后，在骨灰里边呢，发现有这么些个凝固的这个像绿豆大那么一颗一颗的坚固子。全身舍利就是死了之后啊，做钢啊，或者身体不坏，这个也就是说呀，经过他这个做人是五戒，升天嘛有十善，做罗汉嘛有这个戒定慧，拿这个来支持他这个身体呀，叫做金刚挪罗厌身。所以如果在极乐世界里边呢，如果得不到金刚挪罗厌身的啊，阿弥陀佛都不成佛。那么这个应该很正常的，在我们娑婆世界幼身舍利很多了，不过很多都没有发现的，把它埋到棺材里了啊，身体坏不坏大家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发现的顶多有几个幼身而已了。碎身舍利啊，用火烧的也有很多，不太重视这个舍利，烧过之后化成灰的就算了，不要了。设我得佛果中天眼，你一切万物严禁光丽，形色特殊，穷微极妙，无能成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东西都是清净的，我们娑婆世界一切东西都是眼目的，连包括我们的人在内，我们的人的心呢不干净，心不干净身体就不干净，身体不干净社会就是复杂，社会复杂世界不太平，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们佛教啊，真是这个救国之教，我们救国的这个宗教。如果每一个人呢都向于善呢，就减一心， 那么大家行其于无形了，啊，天下太平了，国泰民安了，这个国不救而救了，这是根本的救法，啊，也可以说他这个政教是不足，你把他关到牢狱里面，只能关他身体，不能关他的心。我们现在是啊，这个由心里边呢，彻底的改造。极乐世界呢，那么万物包括了这个一正二报，一报是山河大地、草木，正报是人，都是清净光洁的。你比如我们这个花，所以我就是在佛前不太愿意供买花来供，供了几天就臭，买的时候很好看，啊，过了几天呢，这花就谢掉了，谢掉了臭的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说我那花瓶就插着万年青啊，叫它永远不坏，永远清清的，这个就是这个永远是清净洁白的，人们也是永远不要沾污到这个名利，是如莲花在污泥不被污泥所染，说人与物啊都是清净洁白的，极乐世界是如此。那么这个数量是相当多了，所以他讲就是你得的天眼通了，你也看不到，你也数不出来它有多少。设我得佛果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是高四百万里者，不起增长。道场数就是他成佛的这个道场，你有少许的功德都可以呀，知道你未来的呀成佛的这个所在。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他是乃至少功德，就是很少的功德，他应该知道他成佛的时间的呀那个道场，这个道场树是个表法，代表啊，就是在这个树下成道了，这个树是很高了。那么你都应该知道你将来成佛的这个庄严净度，我想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才对。大家想一想，知道不知道？如是因感如是果了。那么你现在是种清净之因，将来就感清净之果，你现在跟大家结缘，将来就有很多的天龙八部啊来拥护你，这是解人缘、解佛缘、解鬼缘啊，这个三个缘我们要解。解佛缘，与佛有因，与佛有缘，我们念佛这个就是解佛缘了，跟佛解缘。解因缘，我们大家在一起，这就是解缘了。解鬼缘就是超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你所要这个超度的这个想象，这是解鬼缘。甚至于我们的所解的鬼缘呢，十方无际孤魂我们都要超度，这鬼要拥护你呀，鬼神要拥护你呀，力量大。如果人要来帮助你呀，也力量大，佛陀要来感应你啊，力量也大。说这个三种缘呢应该要解，你解了这个三种缘，你将来这个 所以说庄严佛净土，你这个净土的庄严你一定会想象得到的。你现在不解人缘，将来没人拥护你，天龙八部都不拥护你，天龙八部就是鬼缘嘛，你接鬼缘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者就是鬼神呢。那么就说是你现在应该想象得到你将来成佛的这个国度啊，四众弟子，当然四众弟子有很多讲法不同了，根据法华经的讲，这个四众弟子啊是这个当机众、随缘众、影响众、你比如说这一个法会，会头会首这是当机，那么他请法师来讲这部经，那么这部经呢、大部分呢是对他讲的，这是当机。你比如说这个《金刚经》里须菩提，《阿弥陀经》里边舍利弗，他们都是当机众。常随众呢，那就是1250人居了。常随众，佛陀走到哪里呀、他就跟在哪里。你们我们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法师有常随众。因为他有道场多呀，这就表示这个听众多了。那么唯独我就是没有常随众了，就这一众就缺了。到哪里讲经就是一个。我这次到那个灵山讲堂，我们这个云小姐好像还当了常随众了，每天还去一次，结果还漏了一次，好像有一次没有去。这常随众啊，就是经常跟着佛陀走。但是现在讲这个话是晚了，我这次讲心经跟我们在这里讲的心经又不同了，境界又高了啊！就是一部经啊，每一次讲都不同，讲的也不同，听的也不同。你不能我的心经听过了不要再听了，那你就错了，讲过一遍再讲又不同了。他这个东西有进步的嘛，境界有往上升，不可能往下降的。常随众，第三一种啊就是影响众，第四一种是随缘众。影响众啊，那么有点号召力，我一来了，我可以带一部分我能够影响的来，我们去听经，跟着我去，这叫影响众。随缘众呢，那就是我自己来解决缘，来捧场，这是在《法华经》里讲这个四众弟子。那么平常讲，大家都知道了，比丘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你比如我们现在在场的就是四众弟子了。所以这个四众弟子啊，你都应该知道有多少，哪一众没有，你就是在你根本上啊就没有解过缘。你我们有些个长老大德不能讲经，讲经硬是没人听，讲得很好，但是没人听。有的讲得不怎么样，听的也很多，捧场的也很多，这个也就是他解过因缘了。舍我得佛，果东菩萨要受读经法，风诵次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去正教。极乐世界读经、诵经、次经都应该开慧才对，开智慧。在禅宗讲开悟，在一般讲叫开智慧， 那么开悟开智慧啊，你必须有借缘，你不能说是啊在那等着开智慧，在那里等着开悟是不可能的。没有不劳而获，也没有天然的蜜蕾自然的释迦，也经过三大窝期间修来的。他这里讲啊，读经法，读经有方法，读经你必须这部经你要懂，你要不懂啊，要读起来不能说没有功德，而且很慢，因为你道理不懂。你要想懂必须听讲，要听着讲，你看不可能会懂，懂的话呢也可能是知见不正，或者看其他的注解不能够圆满。那么听着讲叫受读经法，听着讲之后你再念呢又不同了。你比如我们讲经也这样，讲经如果你要不是在基本上学来的呀，那就所讲的旁人不一定得利，你自己也得不到利，因为他必须要诚信发挥，你把你的见地啊用种种的方式把它讲出来，照本念照注解讲，那就不必彼此啊耽误时间。所以受读经法，风诵四说，或者说经，或者是念经，这个里边呢就包括这个法师品里边种种的这个法师，里边诵经也是法师，拜忏也是法师，讲经当然也是法师。但是他有他的方法，讲经有讲经的方法，所以听经有听经的方法。所以经里边讲要以圆心听法，此法已圆。如果你要用分别心去听佛法，那这个佛法就变了分别了，你永远得不到利益。听佛法不能分别，如果你不起分别，你不知道哪一句话跟你的本来的这个智慧相应了，突破了。如果一起分别或者对这个人起分别，你比如说啊，这个法师我跟你有缘，他讲错了我也说他对，那就是不对了。这个法师我跟他没有缘，他讲的再好我也不听，这个也不对。依法不依人嘛，根据他的佛法讲的对啊不对啊，那是在法上，不是在人上。所以啊，要诵经啊有诵经的方法，讲经有讲经的方法，都可以开智慧。有很多讲经的没有开智慧，听经的开智慧了，这个很多的，讲了一辈子经自己都没有开智慧，听的人呢三言两语他开悟了。因为讲经的他用分别心去讲，听的经的人呢他没有用分别心听，就等于我们呢听评剧似的，如果会听评剧的眼睛闭起来听他唱，如果不会听的呀两个眼睛睁开呀看看戏，不会的就是看戏，会的就听戏，我想你们知道对吧？看戏嘛就看他个热闹啊，怎么打呀，怎么跳啊，怎么蹦啊，这是看个热闹。那么在上边哭嘛你也跟着掉眼泪。如果要是会看戏的，他不看，就是听。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会听的，就听他的，根据他的法，根本我不看你，你是什么人讲。如果你要是得方法要不开智慧的，阿弥陀佛都不成佛。就怕你不得方法， 诵经不会，讲经不懂。设我得佛，果中菩萨智慧辩才，要可限量者不许正教。这个智慧就不可限量，不能说小开智慧，应该大彻大悟，彻诸法的底源，把这个诸法的根本呢都把它挖出来。你不能不开智慧啊，开智慧要开大智慧，还不能有限量的智慧。设我得佛，果中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要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现在呀，隔一层纸啊，就看不见外边，何况十方世界。所以佛陀讲啊，我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阿摩罗果一样，如同手里边拿一个果水果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要看诸法之性，不要看诸法之相。诸法之性是一个性，你要把诸法之性搞通了啊，那十方佛是一个佛性，十方法是一个法性。要是舍性而追逐这个相呢，那个相你始终没有办法辨别。你比如动物之相、植物之相啊，那种种的呀、空中的呀、水里边的呀、路上的呀，种种的相你研究不完。但是如果你要抓住诸法之性啊，也有人性嘛，物有物性嘛，兽有兽性嘛，自有一个性，不可能相是很多的，性自有是一个。如果你要能够啊体会到诸法之性，就可以见到一切，就等于在你面前一样。你比如说，哎，我们没有到美国去看一看。如果你要了解美国有什么，不过楼高一点啊，这个啊，那么这样一看，你叫你去，你也不要去啊。说没有到过印度，去超车印度啊，他们到了印度回来都生病，又脏又臭的，叫你去你也不愿意去。那就不要是追逐相，不要追逐相观一切诸法之性，你就可以啊，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的世界，如同明镜一样。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自于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果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似奇妙，超如天人，七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香皆修佛恨，要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个也是观念问题，大家的观念问题。一个七宝行树，八功德水啊，黄金为地，所有的树啊都是这个宝树，那就是我们研究教的呀，藏教的佛是做一个这个金刚台，通教的佛嘛就是以天衣为座，别教的佛嘛以千花台为座，原教的佛以虚空为座。那就是说在这个四教成佛的这个所观的这个成佛的座位就不同，有的见的丈六金身老比丘像，有的见到是千丈卢舍那像，有的见到即虚空变法界像。真正佛有这么多像吗？没有。因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是我们的功夫，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见解不同，所以佛像也差别了。所以《法华经》里讲啊，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诸法住在法位上，世间相常住了。什么叫法位？法的地位，诸法的地位，诸法的地位是不二法门，男女不二，生佛不二，善恶不二，眼净不二，这个诸法的本位啊，非善非恶的啊，那就是这个平等的，诸法的本位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不二法门。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这个不二法门的境界呢，世间相啊就没有差别了。如果你光看善不看恶，光看恶不看善，这个法就没有住在法位上。善恶不二，这诸法是本体，这法位。生佛平等，这是诸法的本体，这叫法位，法的本位。说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如果你法住法位上啊，我们娑婆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没有住到法位上啊，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七宝庄严的，有分别了，有分别了。所以是你所见到这一些个境界，就应该是住在诸法的本体上。所以讲啊，我们看法体不看法相，不看法相，看诸法的本体。是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蒙我光明处其体者，身心有远超过天人，要不尔者不取正者。这是无量光光明啊，处到这个众生的本体。光明就是智慧，大家注意啊，经里面说放光就是放智慧。你比如说佛陀讲经啊，经常要放光，或者头顶上放光啊，有个眉间放光啊，或者胸前放光啊，周身放光啊，那就是智慧的表现，智慧的结晶。那么佛用这个智慧，以智慧来启发你的智慧，当然你这个身心就有远。如果他也用贪嗔来启发你这个贪嗔，你这个心里就烦恼，是不是？注意这光明，光明就是智慧光，智慧光就是以心印心，以光印光，这光明是本具的。我们这个光是本具的，不是后得的。那么用佛光来启发你的心光，说蒙我光明处其体者，身心有远，能够超过天人，当然是超过天人了，这是佛菩萨的境界嘛。是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音诸身总持者，不成正觉。闻我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字，阿弥陀佛它的含义，它的内涵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如果你对于这个无量光就是智慧，无量寿就是定，如果你这个定慧来庄严，当然你就会得到这个无生法印。定慧，无量光就是智慧，无量寿啊就是定， 你有智慧嘛，你就多活几年，寿命就长了；你没有智慧嘛，你就少活几年。啊，对这个，所以是福至心灵啊，啊，这个福慧啊是相关的。你有智慧，就是无量寿；你要没有智慧，那就寿命就有限了。说我的名字，阿弥陀佛的名字就是智慧的光明，寿命的福报。要求福，要求开智慧，这个含义。说我们研究经典呢，不要在这文字表面上看，文字表面上看呢，看不出道理来，一定要是深入它的经藏。我的名字，闻了我名字，你要连到这个无声法眼的道理。无声法眼就是无声之法印可于心，叫无声法眼。无声之法，什么是无声的？无声就是不灭，不生就是不灭，不生不灭还不成佛吗？那么用什么功夫才能够不生不灭呢？就是定慧庄严，修定修慧。所以里边呢念定念慧，外边呢修定修慧，当然你会得到无声法眼，无声之法与你心里相应了，不生当然也就不灭了，不生不灭就是常住无量寿无量光了。修定要从戒来的，修慧要从定来的。这是戒定慧又是一个一系列的这个不可缺少的。什么叫做戒呢？就是事有可为，有不可为，这就是戒。诸讷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戒。什么叫定呢？心安理得，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没有害人，自己吃点亏没有关系，我没有叫别人吃亏，心安理得。什么叫做慧呢？宁静自远，宁静下来你就能看得很远，你心不静了，你就看不得远。宁静自远，你就发心光，心里面就发光明，心里发光明啊，就是发智慧光。说是个福德智慧啊，这是双关的。无声法眼呢，根据教判呢，应该是别教出住，别教出地，原教出住，得到无声法眼，与这个无声之法相应，就是不生不灭。那么必须到这个别教出地、原教出住，才能得到这个境界。如果在别教三贤位啊，还有生命，那么到原教的这个六根清净位啊，也有生命。他烦恼没有断完嘛，六根清净位仅仅断见思烦恼，别教的这个十住、十横、十回向啊，也仅仅断见思烦恼。当然藏教、通教更不要谈了，通教一半地，第七地也是断见思烦恼，藏教四果罗汉也是断见思烦恼，那么无明烦恼没有接触到。别教到初地以上断无明，原教到初住以上断无明，断了无明就无生法。这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一切法不是自生的，自己不能生，不是天然而生的。这就是用这个正因缘来破这个外道的自生。是佛教讲因缘生法，是诸法不自生，亦不由他生，没有因光有缘呢也不能生。不自生就是不是因生，不他生不是缘生，光有因不生，光有缘不生，说是单因不立，是独缘难成。光有缘也不行，光有因也不生， 不共，诸法不共生，两个因也不生，两个缘也不生。共就是共因共缘，是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是共生的，不是两个因，也不是两个缘，是故说无生。所以啊，说一切法是无生的。这个无生，无生之法隐，就是隐可相应，与这个心里面相应。诸身总持者呢，就是这个总一切法，持一切意，这叫大总相法门体。大总相法门体是非空非有，叫总持，不偏激于空，也不偏激于有。你比如我们凡夫处处只有，二乘处处只空，这都是偏激。空有不二叫做总持，总一切法，次一切意。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这是三十五愿。女男，这个男女呀，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性不分男女，所以六祖大师讲啊，性没有南北，佛性就是佛性，男女他的性都是佛性，都是一个性。相呢，或者是有差别。那美美的呀，男的呀，长得女人像，女的呀，长得男人像，也有女中的丈夫，男中的小人。那常常讲啊，说四大，是这个父母的恩大，父母的恩最大，太阳的光大，君子的量大，小人的气大，这四大。小人的气是最大的，君子的量是最大的，父母的恩那就最大了，太阳的光也最大了。这个男女不能在相上看，如果在相上看男女，你就吃亏了，你非这个上当不可。应该要在性上看，所以这个男相女相啊，应该是还是表面的。虽然得男身，相是男相，好像所作所为的都是很狭窄的，这个也很多呀，还没有女众的这个心量广大的。广大的有这么大的，所以他这是讲啊，如果有女人闻到我的名字，阿弥陀佛的名字，欢喜信乐，很欢喜而相信，而且这个身心都很快乐，要相信，说信愿行嘛，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啊，要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阿弥陀佛他有愿力，相信极乐世界是清净的，这些个道理啊，相信自己，相信佛，自他都要相信，而且很快乐的相信，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那就是上求下化的心，叫做菩提心。菩提就是觉道，发觉道的心，发成佛的心，不要发小乘心。厌恶女身，对这个女身呢很讨厌，女身这个相啊，那如果你要不厌恶呢， 可能来生还是个女生。如果讨厌这个女生了，哎呀，女生这个是苦，没有这个男众。现在讲这个男女平等了，过去什么重男轻女好像现在是没有了，虽然是没有嘛，哎，你要生个小孩，你完全这个都是女孩子啊，还希望有个男孩子，那就说是这个你要厌离女生，注意这个厌，你不讨厌还不行，寿终之后就升极乐世界，注意这句话，升到极乐世界就没有男女相了，啊，这个性是一体的了，就不分男女了，啊，说寿终之后啊，夫为女相者，应就为女相的，那么无名陀佛不成佛。当然，在这个八相成道里边呢，有出家。我们要现男身，比如说讲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种好的话要现男身，女身与男身呢，在经里面虽然在表面上啊经常有分别，但是在大乘教里面没有分别。你像龙女啊，是文殊菩萨的徒弟，女徒弟八九岁就成佛，那么佛陀正在讲经，一个来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啊，大家都不认识，这是文殊菩萨在龙宫里边度的一个女孩子，他就现女身呢，他说我现在要成佛了，他说我成佛之快呀，我就把我这个向上的这个宝珠啊拿下来供养释迦牟尼佛，我马上就成佛，这个快得很。说龙女八九岁就成佛了，不能说女身不能成佛，那么也不一定说是这个成佛出在男身，也不一定说是成佛一定要出家，但出家比在家要好一点，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出家比在家的烦恼还多，啊，出一家入一家呀，那个烦恼，啊，这个不是外人可能知道的，所以是完全在乎你心里清净。但是这个菩萨一边为这个维摩居士。现这个居士身，他就是四现，他已经成佛了，四现这个在家身，但是原则上啊，还是要出生死家，出烦恼家。如果不能出生死家，不能出烦恼家，这个出家的含义就不够。要出家嘛，就是要了生死，要断烦恼。如果出家了还是追逐在名利呀，那就不如不出家。男女相也是这样子，你别哎，我得个男身，你得个男身，你要不用功啊，还没有用；女身，你要能够用功啊，恐怕也超过你。男身，不在相，在性。注意，我们现在是。注意性不在相，不过他这个文字上啊，就是夫为女相者，应就现女相的，阿弥陀佛不成佛。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宗之后常修半恒，自成佛道。要不尔者，不取正觉。常修梵恒，梵恒就是清净洁白之恒，清净洁白之恒呢，就是身心清净。梵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度啊，是这个梵文，啊，梵文， 他是主张是大梵天王大梵天呢生下来的，大梵天。我们说修梵行呢，这个梵就是洁白的意思，那么身心清净，说闻我名字受宗之后常修梵行，受宗之后那必须把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无欲的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身体丢了，到极乐世界，他这个完全是讲极乐世界的境界了。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应该经常修梵行。所以从他这句话讲嘛，到极乐世界不是成佛，不是说我到了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到了极乐世界就修梵行，乃至于到成佛，到成佛道。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太难了，太苦，环境太不好，寿命也太短，啊，那么希望升到极乐世界去用功，把这一个观点把它掌握住啊，就不会有偏差。如果我升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但你上个立志是可以，你就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已经达到成佛的边缘了，你一往生就成佛了。说上品上升，如果你要得到上品上升呢，花开见佛悟无生，悟到无生还不成佛吗？如果你下品下生啊，到了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包了十二大劫，虽然包了十二大劫，它是没有杂言法来熏，都是清净的，是常修梵行乃至于成佛，要不而者不取正觉，要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成佛。今天讲到三十六愿，啊，今天讲到这里为止。